好多谢诗班的献诗，但我们进入今天棕树主日这个的思想主、纪念主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用刚才那一首献诗的诗歌的音乐去进入以下的图画，你会怎样呢？一开场刚才的音乐一起，镜头从上空俯瞰地拍摄，拍着一大班人走着，拍着今天大家的头上这样，慢慢这些人是互相拥挤着，镜头渐渐降落去这些人的视线范围，这些人一起望向一个方向，就是望向前面。前面有一个台，台上边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耶稣，另一个就是比拉多。在这个时候，众人齐声呼喊：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这个时候，这个镜头再拍台上边耶稣的眼神，一个哀愁忧伤的眼睛，从他的眼睛带我们回去几日之前耶稣的回忆里面，同样有一大班人在那里喊叫。影片将个场景带回去几日之前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的一幕，就是今天我们一开始我们看十二章的地方。今天我们棕树主日，我们是进入受难周这个的场景里面。可能我们每一个只是当我们自己是读者，或者听听刚才主席帮我们读的经文，但其实这段经文是要我们直接面对耶稣基督，去思想并且回答三个问题。我们先一同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心思用心灵回应主。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都去思想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位置是怎样。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棕树主日，透过约翰福音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整个人直接面对主你自己，去回答你对我们发出的问题。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刚才讲到有一大班犹太人在十九章那里喊叫，在约翰福音的作者其实就将一个字喊叫这个字埋低了一个线索，悄悄地就将十九章和十二章连在一起，明显地就要我们去思考，当比拉多执行这个的判刑的时候，其实背后这一班的群众做着什么，就是喊叫喊叫，除掉他，除掉他。所以我们回去看十二章，你揭回去圣经1615页十二章的部分，程序表帮我们印了和合本，我们都会看回新译本里面的翻译。在十二章里面，在十二节开始，你可以试一下数一下有没有喊叫这个字，似乎找不到。中文圣经翻译的人帮我们拣选了一个比较反映到当时气氛心情的字去翻译这个原文，原本是喊叫的字，就是欢呼。原来欢呼的原本的文字就是喊叫，大声嗌，高声叫。所以这两个字是将这两个场景，一个耶稣入城的场景，一个耶稣在比拉多面前面对犹太人的时候，这个场景连在一起。同样都是喊叫，十二章就是拥戴耶稣欢迎他，十九章就是完全不欢迎他，拒绝他，要弃绝他。两次的心情，两次的呼喊都是激昂的，都是激动的。短短的五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我们首先进去经文里面看看这班人在耶稣来的时候为什么要呼喊先。我们揭回去十二章那里十二节，请大家帮我读十二章十二节，预备起。第二天有一大群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好，十二节开头一话第二天，即是第一天， 第一天发生什么事啊？看上啲九节，九节那里说，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都来了。他们不单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看耶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拉撒路。有一大班人要找耶稣，他们其实找耶稣有目的的，他们不单是想见他，还想见他令他死人复活，复活了的拉撒路。有什么好看啊？记得上年大约三月的时候，我看到报纸有这样的报道，说在我们青马大桥有个人在大桥那里跳下来，竟然离奇不死，成为了青马大桥起好十几年以来唯一跳桥生还的人。他只是有少少骨折，受了少少伤。后来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报纸继续去挖掘关于这个人的事情，想起下他底到底是什么人呢？报纸继续写了，原来他是一个蛊惑仔，后来又离开了，又怎样去做正行，不过都很辛酸。背后一路发掘他的故事，一段这样的新闻都可以吸引我们的眼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引起记者不断去发掘一个复活了的死人，或者死人里面复活死过翻生的人，不是重大件事吗？可能今天我们面对复活这两个字听到惯了，但其实在当时这个是非常之犀利的事，还有一大班人见证着，所以是很轰动的。所以当一路传话耶稣令到一个死人复活这件事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更多的人要出来迎接耶稣。那么巧他们那时候是要过节，过什么节啊？十二章答了你了，第一节那里说要过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我们都明白纪念出埃及的事情，而且这个是他们的新年。过年呢很重要的，这一大班人想去耶路撒冷去过节。有多少人呢？当时二千多年前已经有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他就记载了，曾经有一个罗马总督去计算过，在逾越节里面，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只是一次逾越节就要杀250,000只羊羔。哇，都几多，250,000只。而且他们不是一人一只的，大约按照他们的传统，十个人就要一只羊。那你计数计到了，250,000×10，250,000。当然后来有些史学家认为个数都是夸张了一点，个城那么小，怎么可以载到这么多人呢？所以今天起码保守估计，在当时逾越节过节的时候，最少有110,000人。如果110,000人当中有1/10出去城门口迎接耶稣，都有11,000，多过晒我哋北宣加埋全部。呢班人咁想睇耶稣，其实作者惊我哋唔记得咗，特意喺17、18节再一次强调，佢哋点解要去喊叫、欢呼、欢迎耶稣？大家帮我读17、18节啦。那些和耶稣在一起，看见他叫拉撒路从坟墓出来，又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群众，都为这事作见证。群众因为听见他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再一次提醒翻你，是因为复活这件事，是因为有死人复活，所以很多人出去要找耶稣，欢迎他。神迹奇事的确是很 eye catching， 引人注目的。这批群众听见有一个先知竟然令到死人复活，于是他们出去找他。而就是这个神迹，之前在11节已经说，很多人，很多犹太人信了耶稣，他们10传10，10传8，令到更多人来迎接他。认识一位朋友，他一直都说自己是信耶稣的，即觉得耶稣挺好啦，叫做信他啦。有一次见到他在 Facebook 上面留言，他说好多谢搞报道会的人。他就这么写了一句，我不是很明白他说什么。我就打电话给他，喂，为什么你这么说的？他就说我之前去了一个地方参加了一个报道会，里面有很多人去讲见证，有些名人，他们讲的东西很感动。我就问他， 你咁感动，翻得教会啦嗬？佢话未啊，迟啲先啦。一个感动位，并唔能够令佢嘅信持续。一次奇妙嘅医治，甚至一个奇迹生还嘅事情，可能会令你反思生命，可能令你接受咗耶稣。但系经文呢度提我哋唔够噶，点解啊？因为去到十九章，同一班人，佢哋聚集喺比拉多官邸前面个铺石地，即系啲铺好啲好靓嘅石砖嘅地方，喺佢官邸前边，佢哋就同样去嗌。今次唔系欢迎，今次系话要杀死五日之前佢哋欢迎嘅耶稣。从拥戴到背弃群众嘅转变，其实就带出我哋嘅信有几深。如果我哋嘅信心只系被眼球所吸引，被一啲事物牵住走，唔系有一种持续嘅信心，嗰一下对耶稣嘅接受，并唔能够令你嘅信可以持续嘅。事实上，约翰所描写，佢喺第二章已经提我哋，耶稣喺几年前嘅逾节同样遇到类似嘅事情。当时二章就话佢行咗神迹，结果就有好多人信咗佢。但是耶稣跟住就圣经就话，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心想什么，他知道他们心里面的信是很肤浅的，是不够的，他们只是要神迹，却不要神迹背后的神。来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想，今天我们面对棕树主日这位入来我们生命的主，你对他的信有多少呢？有一个快速测试的，如果我问你，你即刻要跟隔离讲一个见证，你会讲什么见证啊？你会不会还是讲回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你那个得救见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想想你的信有多深，是不是还是只是记得那一次神怎样医治你的疾病，神怎样在困难里面拉你出来，就是那一次啫，冇啦。一次的感动，一次的神迹，一次奇妙的事情，令你接受了耶稣，感谢主。但是呢，之后呢，会不会有一刻你会选择背弃他呢？求主帮助我们都要去思想，我们的信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棕树主日的主第一个问我们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继续看。作者这两段经文埋下了第二个线索，刚才讲过第一个线索是喊叫这个字。第二个线索就是王这个字 ,King。十二章十三节和十五节提到王，十九章还用了四次，十二、十四、十五、十五节有两次。在十九章十四节那里说，十九章我们是一六二七页，你都夹好它，我们会两边走的。十九章十四节那里说，那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约在正午的时候，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你们的王。比拉多问，诶，这个是你们的王、哦、但是犹太人在这里就喊叫了，刚才讲了，除掉他，不再认他为王。这班犹太人从十二章的拥戴来到十九章的背弃，他们其实之前呢都不是那么附和祭司长的，祭司长其实由始至终都是想杀耶稣的，但来到十九章他们附和他们了，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这个王字那里，这个王字可以带我们看到背后为什么人会变。我们再揭回去十二章一六一五页，群众喊叫欢呼，叫什么口号啊？刚才你唱了的了，和撒那，奉主名来的、啊、是应当称重的。咦，十三节下半节我们知道过去一路都会提的了，每次棕树主日都提你，是诗篇来的，118篇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诗篇的意思就是说求神拯救，即是和撒那，和撒那简单来讲口语化一点就是救命啊，救命啊，上帝救命啊，和撒那就是这样的意思。不过去到他们那时候去叫叫叫下变成万岁而已。后边除了诗篇，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他们还加了一句话的， 就是加了以色列王。诗篇没有的，他们加了以色列王下去 King of Israel。 群众希望迎接不是那些来朝圣的人，而是迎接以色列王。那我问你了，他们见到耶稣，知道他令死人复活，是，那为什么会拉到去以色列王那里呢？这里要了解当时犹太人的观念，他们普遍认为他们所期待的尼赛亚救世主是会光复以色列的，而光复以色列的时候，死人复活的事会普遍地发生在以色列全地。所以现在耶稣叫死人复活，耶稣入耶路撒冷城，哇，好自然，大家就对号入座了，认为耶稣就是旧约预言要来拯救他们的尼赛亚君王，起码那一刻是啦。那是挺好，耶稣真的来赛亚，我们都知道，好像没什么问题。弟兄姊妹，真正的考验来了，棕树主一个主问我们第二条问题，你拥戴我作什么的王？你拥戴我作什么的王？弟兄姊妹，你拥戴耶稣，你会唱，有时候我们圣餐会唱的，拥戴我主为王，是吧？你会唱的，你唱而已，你心里面拥戴耶稣做什么王？你说啊，不是啊，我们有教格，宣道会四重福音，有冠冕嘛，是吧？你见到的，那个冠冕是代表什么？再来之主啦，即是耶稣有一天会回来，管理全地，新天新地，我们是盼望将来再回来的日子。你知道，但是跟今天的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你期不期待，期不期待他回来？有些人答期待，有些人更多人不敢答。是的，我们要问自己的，你拥戴耶稣作什么的王啊？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是知道的，我们要明道行道，我们都希望耶稣指示我们，所以我们祈祷，我们会说，上一句我们会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下一句我们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惩罚那个衰人，上一句你会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下一句你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顺利买到楼上到车。你拥戴耶稣作什么王啊？弟兄姊妹，回到经文，犹太人同样面对主耶稣入城的时候，耶稣这个象征对他们的挑战，问同样的问题的，犹太人啊，你拥戴我作什么王？你有没有想过，以色列王这几个字其实不是可以随便叫出口的，罗马的兵是守在耶路撒冷的，比拉多手下有3000的士兵守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就是在耶稣出世之后，耶路撒冷的地方不断出现动乱，所以罗马是驻重兵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你试下当住耶路撒冷的人里面守那些兵叫以色列王，就好像今天有些人挥舞着龙狮旗，你明白了，以色列的王是一个政治的宣称，代表自主、主权、光复，非常政治化的名字。以色列人期待啊，他们期望耶稣既然入城了，你入得来，你当然安排好要做事的了，要光复我们这里的了。你或者会问，就这样看，其实他们只是说而已，讲有以色列王，讲下啫，都未话革命。咁佢哋冇乜动作做啊？唔系啊，13节有个线索俾我哋睇到，佢哋有嘢想做噶。13节嗰度话，佢哋欢呼迎接耶稣嘅时候，佢哋揸住啲嘢噶，揸住咩啊？棕树枝啊，见到嘛？呢啲啊，咩意思啊？棕树枝，我今日问你啊。太阳花代表什么？茉莉花代表什么？全部都有政治含义的。棕树枝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一个典故的。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160年左右，犹太人继续被外族人去统治。这些外族人 污秽圣殿，在圣殿里面去拜祭宙斯，献上猪只。哇，你知道犹太洁净的礼仪好不行，你这样亵渎圣殿、啊、结果有一位老祭司马他提亚忍不住起义，领导犹太人对抗统治他们的叙利亚这个西流古王朝。后来呢，马他提亚其中他有几个仔的，都是骁勇善战的勇士，其中一个仔西门马加比，在公元前大约142年，他战胜了这个外族王朝的军队，光复了耶路撒冷，犹太的群众就挥动棕树枝欢迎他，欢迎他光复耶路撒冷，欢迎他入城。从此以后，这个棕树枝有政治意义了。一个月前太阳花不转得什么，今天你明白有政治意义。不过在耶稣诞生之前的60年左右，这个短暂独立的犹太王朝逐渐被罗马兴起的罗马的帝国去蚕食，最后吞灭了，犹太地再次沦为外族人的殖民地。往后棕树枝就寄托着犹太人这个光复以色列的梦，所以群众在耶路撒冷城这个地方挥舞着棕树枝欢迎耶稣，再加上他们欢呼万岁以色列王，明显表露了他们想耶稣做什么，起义啦，革命啦，光复这个耶路撒冷，从罗马帝国里面去解救我们。所以你读下去你会以为不是啊，如果耶稣要起义要打仗，照计应该骑什么战马的，那他都没有，你们误会了。不是啊，14、15节那里形容，你帮我读啊。耶稣找到一头小驴就骑在上面，正如经上所记的，锡安的居民啊，不要惧怕，看啊，你的王来了，他骑着小驴来了。约翰怕我们不识，特登写低这一句提我们，其实在旧约的先知撒加利亚书9章9节那里已经讲预言了这个说话，就是你们的王会骑小驴来的。犹太人很尊重他们的圣经，他们不会不识的，加上他们有一个复国的梦嘛，是吧？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骑着一只小驴入耶路撒冷，他们心底里面对这个尼赛亚君王拯救他们光复以色列的梦就会被唤醒。先知身份死人复活，挥动棕树枝骑驴进城，一系列的特征完全吻合他们对尼赛亚的期望，怎会不对号入座到？怎会不为耶稣狂呼大肆欢迎，拥戴他作王呢？所以去到19节，连针对耶稣的法利赛人都说，见到这个形势没了，我们过去一路监控着耶稣，一路挑战他，甚至想找人去逮捕他捉他都没意思了，徒劳无功。现在全世界冚唪唥都跟上他了，你看看连针对耶稣的法利赛人都以为革命暴动一触即发。但是耶稣的进城挑战了犹太人，拥戴我做什么王呢？拥戴耶稣作王，他们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符合他们的期望，符合自己的 agenda。 原本以为耶稣是来光复的嘛，解救我们的嘛，之前跟你有拗叫不紧要了，你做了这件事我们都很欢迎，但很快发现为什么耶稣你留在耶路撒冷几天没有事发生的，没有按照我们心目中所想去光复以色列的。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去到19章，当祭司长去捉走耶稣，犹太人就纷纷背弃他。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当中又不是信了很久，我们常常都期望耶稣帮我们做些事，不是不可以，圣经都教导我们要将我们心里面所求的都告诉神听，但是你希望耶稣来作王，你想他帮助你些什么呢？ 是不是只是幸福快乐、福气满满那么简单呢？又或者其实你信了很多年了，甚至你信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会不会你都不明白耶稣或者拥戴他作王的意义是什么？有时候你甚至期望耶稣会带领教会去做一些你想做的行动，去回应一些事情，耶稣来是不是做这件事呢？如果耶稣真的没有按你的心愿为你作成一些事，没有特别保守到你生活很平顺，没有让你在事业上有突破有成功，没有让你的感情上有结果，你会不会愤怒？没有按你的 agenda。 犹太人愤怒，所以当耶稣被推到比拉多面前受审，从十八章开始，犹太人是一连六次不认耶稣作王，多过彼得三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耶稣作我们的王，你会唱歌，你会读经，你会说你是我的王，但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拥戴我作什么的王？是按照你的想法呢，还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呢？求主帮助我们答到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呢第三个问题就要从十九章的这一幕去看了。你可以揭去十九章，一六二七。十九章十二节至到十六节这一幕，你会看到里面最抢镜的是谁？比拉多啦，是不是？比拉多在耶稣受难这件事上面是有无法推搪的责任，所以我们个月都会背一次，啊，就是去纪念他，啊，不是纪念他，是说他做错事，是吧？使徒信经，啊，即耶稣是死在本雕比拉多的手下嘛，在他手下受难嘛，我们每个月背一次，历代都是说他有错的。约翰福音都藉着犹太人的口讲出这个事实，前面十八章三十一节就说，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权去判这个人死罪，言下之意就是要藉着罗马人，即是你的总督，你才有权去执行这个十字架的死刑。所以最后这个判断杀耶稣的罪，比拉多有份。而四福音里面是约翰福音刻画这个比拉多的心情最详细的一段。约翰一连用了七幕，用了七幕，他出出入入，出出入入这个衙门，来表达这个审讯他的挣扎，他的矛盾。其实比拉多最初是不想理这单 case 的，他觉得烦的，你们自己搞吧，你有你自己的律法，十八章那里讲。所以犹太人先说我们没权将他，啊，这样钉十字架，你先有，就推翻给比拉多。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比拉多不理呢？几日之前万人空巷高呼以色列王万岁，哇，当我三千个兵没到，为什么他会不想理这个 case 呢？非常可能的是他老早派了兵跟了耶稣几天，见他这个耶稣都没事做的，莫说是起义，连刀多不多一把，可能有一把在彼得那里，没武器又没事做，外面又没人去守住埋伏，有什么可以做啊？难怪比拉多想着耍走班犹太人，哎，不要玩了，你们自己搞。结果审讯之后，比拉多仍然认为耶稣都没有做过什么事，在我们罗马的刑法里面他没有罪的。所以比拉多有三次想放了耶稣。第一次他想着，哎，我拿这个没罪的耶稣和一个以前作乱被捕的巴拉巴去比较，想着犹太人会选耶稣，谁知道选了巴拉巴。第二次他又想着想方法了，哎，这样你们那么不喜欢他，我帮你打他一身，又屈辱一下他，戴个荆棘冠冕穿紫袍，就是这样紫色的，那你们收货了吧，流晒血带给你看了，不收货。所以去到十节十九章十节那里，比拉多他还认为个权在我度的，我有权钉人十字架。所以他大概已经感受到似乎真理好像真的在耶稣那边。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样面对犹太人。那耶稣清白的，但他又怎样可以帮他有妥协到不要搞到事呢？那不如他就跟耶稣说了，大家妥协啦，一人行一步，你放低你的坚持。譬如你说我不是王，所以他问了几次你是不是王，或者你说我不是神的儿子，你们搞错了，对不住，那就收工了，是吧？皆大欢喜。但是耶稣他没有选择这样答，耶稣反而在十一节讲了一句言外有音的说话，如果不是天上的批准你，你无权这样去审问我，去鞭打我的。言外有音，耶稣没有妥协，没有放低他的坚持，他反而是藉着这句说话，藉着这句说话给了比拉多有两个选择，一是承认我是有王权的，一是拒绝我。承认的你就放我咯，拒绝的你就 交出去。面对耶稣这位天地的王，人是没有中间路线可以选择的，没得处于接受不接受之间的。所以在座当中，如果你是未信耶稣的，为什么你身边的朋友不断去催你要决志呢？就是他们知道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人是不可以处在模棱两可之间，我们要决定的，面对十字架这个真理，我们要决定的，接受抑或不接受，没有妥协的余地。所以比拉多在十二节那里说，他第三次想放耶稣。请大家帮我读出十九章十二节，预备起。从那时起，比拉多想释放耶稣，可是犹太人却喊叫说，如果你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凡是自命为王的，就是与凯撒为敌。比拉多想这个字都不够力啊，原文是寻找啊。比拉多找方法，想尽办法，你看到他前两次都有想方法，諗住要放走耶稣。他寻找方法要释放耶稣，表现他一路面对犹太人给他的压力，另一方面又知道他不可以屈枉一个无罪的人，在这里摇摆不定，他想摆平两边，看看有没有妥协。所以当比拉多再一次回到犹太人那边，想想有没有方法调停的时候，这一次犹太人出了一张王牌，你没得玩啊！这张王牌是什么？是名副其实一个王牌，就是出皇帝，搭了皇帝出来，皇帝凯撒。比拉多原本寻求释放，但是犹太人吓他，吓他十二节那里说，你是如果你放他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原文是如果你释放他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不是凯撒的朋友即是敌人，就会有惨烈的下场。其实他自己如果不是有些事害怕，你说几句吓吓应该没事的，即是抹黑你身无事应该没事的。但原来背后有一段故事又要讲给大家听。话说在耶稣成长的时代，刚好身处于第二任的罗马皇帝凯撒提比留执政的时代。第一代大帝凯撒大帝大家认识了，第二代就是这个提比留。这位凯撒去到公元26年，他竟然离开了罗马，走了一个偏僻的小岛上去居住，就说了，哎，从此之后我就住在这里，那国家怎么算啊？我有方法，我还不知道一直写信，透过书信去管理这个国家，并且我派我的亲信，近卫军的长官，这个谢亚努斯，这个谢生，做他的代理人，总不知道你听他讲就可以了，我会一直跟他通信，就是这样了。这个谢亚努斯就在罗马这个地方代表这个凯撒去执政了很多年，而正正就是这位谢亚努斯安排比拉多出任这个犹太地的总督。简单来讲就是他老细，或者他是他俗点讲就是他马房的马，是吧？好景不常，到了公元32年，谢亚努斯就被人揭发他密谋推翻凯撒，结果提比留这个凯撒听到风声之后，写一封书信被当时罗马的元老院，即是他们的政府，就说了将这个人处死，结果谢亚努斯倒台被处死，没了个大靠山。比拉多怕不怕？怕，怎知会不会连根拔起的？ 所以他坐立不安。他看着自己的官位可能会不保，少少差池就有问题。而且历史记载，谢亚努斯是很憎犹太人的，所以比拉多在执政的时候不断去呢、就是、搞犹太人，又去玩他们，即是整些不洁的东西，整些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跟犹太人关系很紧张。但是到提比流这个凯撒重新去掌政的时候，他一反常态，他说我们要安抚这些犹太人。所以你明白了，犹太人是拿着一张非常犀利的王牌，就是凯撒现在打出来。所以当比拉多审耶稣来到这里，犹太人感受到他立场偏向耶稣的时候，出了这张凯撒的王牌，他没办法放人。不杀耶稣，犹太人会怎么说我呢？啊，这个人被控自立为王，你竟然放他走，你怎么做总督的？什么你不是要维护罗马凯撒的主权吗？你知不知道凯撒怎么看你的？比拉多要选择，一方面面对真理，这个人真的没有罪，另一方面不杀耶稣，他就保不到他政治上边这个权位。所以犹太人还走了一步，企将军他。大家帮我读十九章十五节。当比拉多是十九节那里，十九章十五节，他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令到比拉多无言以对。为什么会无言以对？由始至终犹太人都不承认其他外邦君王的。他们在逾节还有一个传统，他们会说除了耶和华我们没有王。但是今天在这一次逾节里面，他们竟然改口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你们去到这么绝，我都没有起行了。所以他将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比拉多知道他如果是保耶稣的，他要摆上很多东西，他最终都是向政治现实低头，作出了决定。弟兄姊妹，或者我们会笑他的，或者我们会觉得他应该要做好事的，但换着是你啊，面对着一些的真理是非，如果你发觉你身边的人不是这样看的，你会不会为了和和气气不要搞大件事你妥协啊？你会不会很现实地选择不站在耶稣那边呢？因为你怕得罪人，你可能会没了威信，没了地位，甚至你事业上面有损失，你会怎样选择呢？所以今天在中暑主日第三个问我们的问题就是，面对耶稣这位王，你选不选择站在他那边？面对耶稣，我们没有中间路线的，我们没有妥协余地的。你说都没那么严重的，弟兄姊妹，不是啊。过去两年社会里面其实针对基督教的事情越来越多，可能是道德议题，可能是政治议题。当主流媒体一面倒支持一种意见的时候，如果基督徒发声讲不同的意见，甚至是说圣经真理不是这样讲，你会被讨伐，你会被鞭挞。一个快速测试一样，如果今天你还敢不敢跟你身边的同事讲关于同性恋的事？你可能会想想。甚至有些时候在工作里面，你面对着一些公义公平的事，有时候你都不敢出声。因为你知道你出声的时候，虽然你站在圣经立场这边，但你会得罪人，你会没了威信，你会没了地位，你会事业有问题。但约翰福音提醒我们，十字架的真理很清楚，没有中间路线的。弟兄姊妹，约翰老祖在第一章已经讲了，这个是光和暗的问题，这个是信与不信的问题，这个是接受和不接受的问题，这个是拥戴和背弃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十字架面前，我们的主问我们三条问题。第一，你的信心是怎样？你是不是还停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第二，你是不是真的拥戴我作王？你拥戴我作什么王？第三，今天面对真理的问题，你选不选择站在我这边？ 一开头我哋讲到，如果拍电影嘅话，呢一幕一定系时空交错咁样样，一路交代耶稣被审，一路咧再翻翻去骑驴进城嗰一幕。面对住喊叫，我哋沉思到耶稣作王，提醒我哋，我哋嘅信心唔可以只系停留表面嘅经历。接住我哋从王呢个字去反省，我哋要真切拥戴耶稣作王，唔系跟我哋嘅期望，唔系跟我哋嘅 agenda。而是跟着祂的旨意。最后我们透过比拉多这个人再一次看清楚，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十字架真理是没有妥协的，我们只能够选择，一是站在耶稣那边，一是站在世界那边。庆幸这个电影未完，还有下几幕，就是十字架和复活的事情。所以约翰福音里面除了提出这些人拒绝耶稣之外，不断在旁边用门徒来到反衬，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只可以选门徒那条路。是的，我们没有完全的信心，有时候还不明白，十二章十六节说之后才明白，有时候还会做错事，好像彼得那样不认主。但是他们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有耶稣基督亲自给他们的启示。十二章和十九章之间就是很多章耶稣不断用真理去教导他们。今天我们同样有这些真理，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面对着刚才那三个问题，我们有方法的，就是靠着主，我们更加坚定站在他那边，拥戴他作王。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承认过去我们真的有些时间我们只是想自己，我们很小信，甚至我们信心很肤浅，有时候面对真理的议题，我们害怕，我们害怕失去，我们害怕失去世上有的东西多过害怕失去你。主啊，让我们今天在棕树主日里面，我们第一次面对你的时候，我们都记得我们要认定，要坚定站在你那边，求圣灵帮助我们常常在基督里。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